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母亲节好。母亲实在是神的 gift。神为了拯救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上赐下很多伟大的母亲。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我们分享的那个题目叫《罪人的意义，义人的义》，就是讲的他玛的故事。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提到五个女人。四个提到名字，一个没有提到名字。其中第一个就是他玛，第二个叫拉赫，第三个叫路德，第四个就是乌利亚人的妻子，没提他的名字，他叫八十八，又是玛利亚。为什么提到他玛的名字？因为他玛，我们说形容他是一个定语，所以说我们对他好像第一感觉不会有好的印象。那实际上，他玛是一个很伟大的。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第一个他的顺服，因为在之前，长子死了，老二也死了，还有老三，那老三和老二的年龄呢，也就顶多差个2岁，不会超过3岁。那这时候呢，犹大呢就让他回家了，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顺服，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他可以不回去的，知道吧？我们还记得路德的故事吗？当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死。他就让那个路德还有他的嫂嫂说：“你们回去吧，我膝下已经没有儿子了，我也不能生育了。即便我今日生育，你们能等到他长大吗？”所以劝他们回去。也就是说，如果说当时拿俄米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他们可以不回去的。通过老三给前面两个哥哥立后，所以呢，现在的犹大两个儿子死了，还有第三个色拉，但是呢，他让他们回去吧。意思就是说，不让他玛再和色拉生活在一起了，这是他的原本打算。但他玛呢，忍辱负重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呢，他心中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要给犹大家生下这个后代，这是他生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因着这样一个目标，他也在寻找一切的机会，看看犹大哪一天会回心转意。把他呢公开给色拉，重新生活，给大家生后代。但是犹大由着他性情的软弱，他不会再把他玛公开给那个色拉，不让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玛在绝望当中，就抓住他们剪羊毛的这样一个节日期。节日期的时候，人们都会稍微放肆一点，抓住这个机遇，他和犹大按照合乎当时的道德。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生了后代，所以故事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里边体现了这样几点：他的顺服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他生活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学习；他善于把握机会。我们今天很多情况下不顺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事，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今天听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说这个养生啊，老年人我们都养生。今天说绿豆好的不得了啊，这治这病防这病，整天喝绿豆汤。明天又说大蒜好的不了，治百病，我就吃大蒜，一年四季吃过来吃过去，结果什么也买到的，没有一个生活目标，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知道吗？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把神抓住。那机会就更是一次就浪费机会。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如何学习顺服，明确我们的目标就是为着基督，抓住机会来荣耀基督。所以这是他玛的故事。可以我们不但说我们母亲是孝，也是我们母亲的孝的榜样，也是我们众人孝。如果说他玛是一个正面的故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当中，另外一个女人，波提法的妻子，就是一个绝对绝对的反面教材。下面我们看今天的新闻，《创世纪》第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在法老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 野田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家，把家里和一切田间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伯提法将一切的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跟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去了，就叫了家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听见我放声喊叫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主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希伯来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登记把约瑟下监狱，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师傅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做的尽都顺利。我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恩典，对吧？感谢你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要顺服主，对吧？我们也知道，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万事顺。当然，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我们也可以顺你的圣功，对吧？真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主的同在，都说这个能力能够胜过你。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来荣耀您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说，约瑟做梦，他的哥哥们就愤恨的不行，说我们将来要赶紧下跪吗？所以，干脆把约瑟处理掉，把他卖了不就得了吗？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会给他下跪了。这是他们的哥哥们的想法，所以约瑟呢就把以实玛利人买了20舍克拉。买到那个买了以后带到这个埃及去，那埃及有奴隶制，因为每个人都有明码标价，身强力壮的，投资好的能干活的价格就高，那歪八裂爪的价可能低一点。那么这边呢，约瑟肯定是卖了好价钱，所以他只有当官的波提法，副卫长，按我们今天话呢，就是说归属区的司令，可能官好大呀，掌管整个京城的一切的好。那个安全，所以就买到他家里边了。约瑟到了家里边，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你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紧接着试探来临，胜过试探以后呢，又进入监狱，好像是初老狼窝又入虎口的感觉。那这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来看，第一谈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因为同在，也就是说，神经常帮助他。你走到哪，神都在哪，啊，你这个就是上山神也在，那个大海边神也在，你就到处旅游神都在，所以呢，只是约瑟呢，跟与他同在。但圣经讲到的时候，他的先祖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以撒是他的爷爷了，就是，以撒就是说，以撒寄居在那个亚比米勒的地方，说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说起的，所以说神与约瑟同在，神与那个以撒也，那同样的，神与雅各也同在。雅各在这个出逃， 躲避他哥哥追杀的过程当中，被那个波特利遇到神，做了一个梦，这边说到啥说，地上的万种兵，你和你的后裔的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众不离弃你。所以说，我们非常羡慕，说神与这个人同在，神跟这个人讲话，神跟这个人托梦，我们都非常羡慕。但是我们忘了，今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经明确讲到，使徒行传这边，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是我们一个每一个在基督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人，受戒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内住。因为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这边讲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宝贝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但凡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长子，圣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就是说，圣灵随时随地都有我们，不管我们是在工作当中，我们是在旅游的当中，我们是在生病的当中，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圣灵都与我们同在。这时候，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神，神必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交通。神不是说古时才做，给你们托梦，神现今也跟人托梦，神现今也跟人们讲话。只不过是我们通常太繁忙了，知道吧？忙得不可开交，一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恨不得48小时。你说繁忙这样一种情况下，神跟我们讲话，我们能听见吗？我们根本听不见，知道吧？神可能跟你讲过话，但你可能根本没有听见，知道吧？甚至听见了说这是什么呢？毫无道理，不合乎我们的经验，置之不理。所以说。我们羡慕神与约瑟同在，我们也希望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我们更羡慕的是啥呢？凡事顺利，知道吧？凡事顺利，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成功，知道吧？不管患难有多大，不管困难有多大，凡事顺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搞科研的，你属于踏实的机器，那个结果就出来了，知道吧？就是和你预想的差不多，或者稍作调整，就可以发表写文章了。你就可以就是这个递职称了，或者说你搞什么新产品，按你的设计很快做出来了，不但做出来，而且销路很好，价格很好，这是凡事顺利，知道吧？你和老板关系也很好，知道吧？你做错事情，老板说没事没事，下天再做，下次再做。这是我们就是，甚至说你做的就是，比如说落下什么东西了，你同事就帮你做了，知道吧？这是说凡事顺利，这是神同在。因为神同在之后呢，他不但可以改变环境，更可贵的是，他可以改变我们周围人的心思意念，知道吧？哎，教导孩子，孩子不听话，你祷告，神改变孩子心思意念啊，可以，妈妈，我这个事情我去做，那你就很高兴，知道吧？如果整天和你憋着来。还没到青春期就开始反叛了，那青春期再反叛，那我们哪能受得了？所以说，神同在，凡事顺利，这个是神的应许。但是说，我们必须要主动去亲近他，知道吧？我们不能被动，等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所以这是说，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这个神与他同在呢，不单是说他自己能感觉到，连他的就是说主人。地方也能感觉到说，这个人是与神与他同在的，知道吧？他做事情都很顺利，有一些做起来很顺利的事情，现在呢，他做起来很顺，所以呢，让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在他眼前蒙恩，波提乏就善待约瑟，善待约瑟，那善待约瑟呢，神也借着约瑟来祝福这个家。我们知道前面神借着雅各来祝福那个拉班，是拉班的那个牛羊增多，因为雅各的缘故。那拉班呢也知道他的牛羊增多是雅各的缘故，所以说 雅各，你不要走，你待的时间越长越好。所以最后雅各没办法，就偷跑了，知道吧？拉巴还要抓，就是追上去，要把他追回来。这边也是，约瑟在他家不光是说把一切事情都搞定，而且呢，因着约瑟呢，神赐福这个波提法，波提法的家里边的家位都增加。家说家里面增加，就是可能人丁会增加，奴隶会增加，工人会增多。那外边的那个埃及会种庄稼，可能田产丰富，或者养骆驼，骆驼那个下崽下了一个又一个，日渐增多。那这个波提法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干脆让他做大管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掌柜的。波提法是东家，他是做掌柜的，知道吧？一个公司你要有个好的 CEO，那公司会很好。那那个约瑟就相当于 CEO 大管家，管事儿。但是说好景不长，第一，他做事情非常顺利；第二，谈到约瑟呢是那个，这叫做秀雅俊美。秀雅俊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身材很好，身材很好，他的相貌也很好。这是两个形容词同时用在他身上。那么这两个形容词同时用在个人身上是用在谁呢？身体里边所有的。一个用在约瑟身上，一个用在他母亲身上，莉亚身上。到莉亚也是美貌俊秀，就是身材好，长得也好。那形容到其他人的时候呢，要不光是他身材好，要不光是他那个长相好，知道吧？所以说，他的是身材、五官都非常的吸引人。再加上他又有才能，知道吧？所以这时候呢，波提法的妻子呢，啊，我们信里说就是说。都守妇道了，有夫之妇，勾引这个靓仔，啊，因为那时候约瑟十七岁拜到那儿，这个因为他30岁就做了宰相，后面还有几年监狱，在这边大概就20岁左右，哎，这个风华正茂的年代，就是各方面都是说，我想那个比今天的高富帅更能吸引人吧，因为那个高富帅很多情况下是富二代，知道吧？是啃老族，当然他父母有钱。如果说自身那个平平淡淡打拼出来的更吸引人。对于这个波提法太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以目送情，一开始以目送情，拿那个眼睛去勾引这个约瑟，啊，后来就是说你有同情吧，你说这个试探很大，他是在这边住了，我不知道住了几年，至少有几年的功夫。天天这样去勾引他，知道吧？这个试探太大了，知道吧？一般的男生大概是抵挡不了这种诱惑，但是约瑟是天天在这样一种试探当中，每天抵挡着。他就是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呢？岂能得罪神呢？因为他是心向神，他也知道神与他同在，也凡事顺利。有今天的这样一个生活，但是说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呢，死不罢休，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就有一天，这一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着他可能把家里边的佣人全部都打发走，该干啥干啥去，别再找儿子。因为他也知道呢，约瑟呢会到家里边去一些办事儿，所以他设计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当有一天约瑟进屋又去办事儿的时候，他就拉住约瑟，强行让约瑟呢就范。那约瑟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哪能行呢？只要再不来点那个硬的，这可能就被那个拉下水了。所以说，因为他穿的衣服有卫袍也有内衣，知道吧？就像耶稣一样穿的卫袍，所以他拉住他的卫袍，他就把卫袍丢下，很快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情况说，当我们对这个试探，我们不能够去掌控它的时候，我们最好离开这个试探。比如说，如果说你对那个赌博，你没有绝对的那个十足的把握能够拒绝它，那你不要去赌场去，知道吧？因为你身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之余出来5分钟，你也是一个老虎机，知道吧？这样下去你会请大餐的，当然， 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去赌场这种地方去工作呢？圣经上原则上说呢，没有说不可以，因为保罗说，我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因为赌场那些吃上的人也需要我们去看病。当然，你可以去进去访问你各种给他们看病，但是如果你有以一种工作的身份，有坚强的信心，我不会被这个污染，在那边穿冰也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你信心不足，那你就最好不要去。比如说，另外一种，我们说，我们教会有做会计的，我们知道早些年在那个国内，很多的公司都有两本账，一本账是内部的账，一本账是外部的账，两本账不一样，那数字就一个，那其中总有一个账本是假的。这种情况下，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呢？当然是不能做。所以说，老板一再让你说，你做一个真的，同时也做一个假的，那通常情况下你最好就离职，换一间公司，躲开这个试探。这也是胜过试探一种方式。所以我们都在这里，所以约瑟这边就跑出去了。但是跑出去，那波提法太太也不是吃素的，你跑了就没事了，诬陷你啊！所以呢，就是说那个，跟他说那个，你跟他先跟他的家人说，买来的这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只是个藐视的，因为希伯来人是一个牧羊的，知道吧？这是这个游走民族，没有居无定所的。那埃及呢是那个农业社会，是居有定所的。居无定所和居有定所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居有定所的农民是看不起这个居无定所的游牧跑来这个买回来这个希伯来人要戏弄我们。其实人家没有戏弄我们，就是说他把他编进去了，所以为了那个拉拢更多数，继承广大的统一，他就说他买了这个人要戏弄我们，博得那个家人的同情。后来又把那个波提瓦后来也说了，最后又把那个约瑟又陷害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探讨一下试探和试炼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通常试探是出于魔鬼的。那试炼呢，是出于神的。我们看这个有两节经文，马太福音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任何人，不管你是灵命弱还是灵命强，都会受到魔鬼的试探。我们说，耶稣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也要接受魔鬼的试探。22章这边谈到亚伯拉罕，这些事以后，也就是说。所以他长到12岁左右，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所以说，试验的是出于神的，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让人有一个得胜。所以基本区别是，魔鬼试探的目的是让人失败。那结果呢？人在接受试探就有两种结果：你可能胜过试探，也可能被试探胜过。但神的试炼的目的呢？是让人有一个成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神会保守我们胜过这些试炼，但也有偶然的被试炼所胜。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西家，我们知道西西家是很有名的一个君王，也是很好的一个君王。在他晚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是说人丁兴旺，物产丰富，政局稳定，宗教生活都归于正统。所以这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在那个到什么样的官员又来拜访这个耶路撒冷？这时候呢，神离开那个西西家要试验，这样的结果，西西家呢，把他那个整个皇宫里面的国库里面的所有金银财宝都让这个巴比伦的那个正在看了。最后，耶稣要说，将来没有一样东西不被巴比伦给，所以呢是。在那个试炼上，他是我们在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胜过这个试探，那么这个试探呢，就某种程度上变成试炼，变成一种试炼了。所以这两个是可以有一点稍微的转换。所以我们遇到的苦难，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这个是出于魔鬼的还是但是我们只要是胜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试炼的范畴。如果是败了，很多情况下是属于那个试探的范畴。 但是说我们胜过试探吧，试探就转变成自律，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靠神、靠着圣灵的办法，将那个试探变为试炼，这是我们会经常遇到的。当然，刚才那个刘弟兄祷告当中也提到，我们遇到的试探都是神所知道的，神是给我们那种能力胜过试探，有圣灵。所以说，约瑟胜过试探是靠着那个神的同在。我怎能做着恶事得罪神呢？好吧。我们说胜过试探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结果他的胜过试探是身陷囹圄，被这个波提法的太太诬陷，进入那个监狱了。有一种感觉是说，进监狱里面还不如在原来的波提法家。这哪叫胜过试探？这是一败涂地，让我们更加走向这个患难的深渊了。但其实不然，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神要让这个约瑟呢做宰相，但是做宰相也不能说今天做个梦，明天就做宰相了。要让人们对这个约瑟做宰相做的呢合乎情理，心服口服，所以呢，让他在那个监狱，这个就监狱就是关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行政监狱了，相当于就是关那个大官的地方。目的就是让那个约瑟进入监狱里面，要接住这个埃及法老的一些高官，就是要让人引荐，让人引荐将来做的。所以在这边呢，有简单的描述，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约瑟对约瑟来说，他非常的能感觉到是神是不是与他同在，知道吧？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没有抱怨的，知道吗？圣经里边很少描述约瑟的抱怨，所以约瑟在和神亲密的一种交通过程当中，得到了完美的释放，把这些东西都交给神。约瑟呢，也在私欲眼前呢，我们这个管监狱的是非常之困难的一件事情，经常要那个打架斗殴暴动，知道吧？私欲呢也是很偷的，虽然是不小的官吏，管监狱很多的，一看来了一个这个相貌俊美的这样这个希伯来人，神与他同在，说话管事儿挺顺当的，那就把这些坏人交给你吧。那于是就把这些整个监狱是不是就都管起来了？那在这些囚犯们都听约瑟的，因为呢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说你一个人真是有神的同在的话，刚才潘立文说，今天让你向神求一样事情的话，要我求就求神的同在，比那些智慧啊，一切都好多了，知道吧？你要是有神同在，什么都有了。有神同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呢，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是没有好好的利用，知道吧？就像我之前讲过的，我们已经是很富足的，我们是已经有很多条件可以使用的，而我们却像一个就是说，提着一箱子金子到处讨要饭，不知道箱子里百宝盒有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那个就是圣灵，知道吧？我们可以非常很好的使用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可以不住在我们心中。他在天上，你向他祷告，他可以下来，救援一样，办完事再回去。但是呢，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比救援恩典更大。下来随时随地住在你这儿，知道吧？随时随地住在我们心。所以这是约瑟这样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那中心就是说，神与他同在，他做事万事顺，尽都顺利。不管是做管家，不管是在外边还是在里边，不管他是属奴隶制，这和我们的身份无关，主要是在于神，好吧？神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想到约瑟怎么样胜过这些苦难，怎么样看待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释然，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自尝自尽苦处，要成就一种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说，这里边有一个应许，神的同在可以使我们万事顺利，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有能力为神做见证，就是别人一看就是，哦，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人脸上有荣光，这个人愿意帮助人， 这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别的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好奇。你说我们信耶稣的，这是耶稣让我们做的。他说，耶稣为啥就会让你们这么？耶稣怎么有能力就会让你这样做？那我们就把这个福音就给了。另外一个，神的同在不等于没有空难。我们每个人都有空难，不管是家庭当中，不管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父母之间的矛盾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同事之间的和老板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有一本我们叫难念的经啊，每天都要面对。但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苦难的时候？当你胜过苦难的时候，有一天你说：“哦，这个苦难胜过了，这个感觉很好。”或者你说：“要不要再来一个试一下？”你会感觉很好的，知道吧？所以这些苦难是为了成就我们永恒的荣耀。你在地上因着神的缘故，因着你是基督的缘故，经历的苦难越多，你在天国里边的荣耀越大。那个天国里边的荣耀是永恒的，那个奖状是不会发黄的，知道吧？永远是那样的崭新的，知道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天国的荣耀。神的同在是我们胜过，就是胜过我们苦难。神是给我们必胜的把握，但是我们有时候太过软弱了，甚至就我们这么可以讲，说的更极端，就是我们不愿意成功。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学的，12个探子去迦南去打探，神已经把迦南地交给他们了，把那些人都交给他们，他说我们要上去，我们看一看，看回来以后不敢上去，神说不敢上去了，那么就旷野绕38年。你们这一代都死去，让下一代再进，知道吧？所以说，神呢，他不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一直在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拒绝神。我们在有圣灵感动的时候，抓紧机会；圣灵一有感动，抓紧机会，就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呢，他也不强迫。一件事情，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你帮他消灭两次感动，他第三次就不一定感动你了，知道吗？感动另外一个人去了，把荣耀转嫁给另外一个人了。所以说，我们在有限之年，抓住机会，顺服神，靠着圣灵的同在，跟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应该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愿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是吧？你借着耶稣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你的同在帮助他胜过各样的苦难，你的同在是他做万事顺利之时。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何等羡慕和盼望，是吧？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真是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下，能够胜过各种各样在我们家里边的、在工作场合、在社区里边、在教会里各样的挑战。啊，当我们胜过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生活是何等的甜美，与有主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啊，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献上帮助国际，为主做事，不要为天上的父。